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二十大习近平获三连任，美国政府首次回应。德国总统史坦默尔特访基辅，盼见泽连斯基。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数百万人提前投票。俄参谋总长分别与美英军事首长通话，谈壮胆。圣路易斯一高中爆枪击案，全两死七伤，凶手被击毙。疫情扰乱学生学习，美国学生成绩退步三十年。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二十大闭幕，习近平获得更大权力。在上个礼拜召开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将盟友和亲信任命为常委，为第三个五年任期铺平道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礼拜一回应话，这个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中方的态度。美国对华战略包括在安全问题上进行竞争，同时在全球问题上尽可能与中方合作。普莱斯在礼拜一的新闻简报会上话，我们欢迎中方在我们利益一致的地方开展合作，包括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禁毒、防抗山等方面的合作。普莱斯仲表示，美方专注于负责任管理与中方的竞争。礼拜一，白宫新闻发言人卡林·杨皮亚尔在简报会上被问及习近平赢得第三个任期问题，他表示不会评论中共内部政党政治。礼拜一较早时，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表示，美国将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包括领导人层面的沟通渠道。他说，当世界领导人下个月在巴厘岛参加二十国集团会议时，各团队仍在努力进行可能的会议。德国总统史坦默尔25号抵达基辅进行特集访问。史坦默尔发言人已经向法新社证实这件事，他表示此行将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供军事援助，并协助修复被破坏的电网等基础设施。根据发言人的文字信息，德国总统史坦默尔说，他很期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的会面。路透社报道，史坦默尔办公室在声明中指出，这个是史坦默尔自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访问。史坦默尔在声明中指出，我想对乌克兰的人民说，你们可以依靠德国。史坦默尔并表示，他这一次前来除了提供军事援助，亦将会着重于协助乌克兰修复被破坏的基础设施，例如电网、水管及供暖系统，在冬天到来之前尽快完成重建工作。距离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还剩低半个月的时间，很多选民已经开始行动。根据美国选举项目的数据，截至礼拜一，全美已经有近800万人提前完成了投票。数据显示，全美各地选民收到的邮寄选票总数超过4100万张。在所有提前投票的选民中，超过169万人选择了亲自到投票站投票，超过622万人使用了邮寄选票。美国选举项目创始人、佛罗里达州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麦克唐纳预测，佛罗里达州的投票率将领先美国其他州，排在他后面的有加州、乔治亚州和密歇根州。美国选举项目数据还显示，约 52.9% 提前投票的选民超过65岁 ,36.5% 的选民年龄介乎于41岁至65岁之间 ,7.3% 的选民年龄介乎于26岁至40岁之间 ,25 岁以下提前投票的选民人数只是 3.3%。美国参谋首席联合会议主席米利礼拜一同俄罗斯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通话，发言人巴特勒说，米利同吉拉西莫夫之间的谈话倾到令人关切的多项安全相关议题，并同意保持沟通管道畅通。法新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说，吉拉西莫夫在电话中提到乌克兰持续出现可能使用装弹的情况。莫斯科当局表示， 格拉西莫夫·纳帕一较早时亦罕见与英国最高军官国防参谋长拉达金通话，并在电话中提到装弹。英国国防部声明说，英国国防参谋长驳斥俄罗斯有关乌克兰打算升高冲突的讲法，他重申英国持续支持乌克兰。米利当日同时亦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卢兹尼通话，期间谈到俄罗斯目前无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并交换了两人观点和评估。根据声明，米利重申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密苏里州警方表示，圣路易中央视觉与表演艺术高中在当地时间礼拜一上午约九点发生枪击案，警方获报后在几分钟内赶到现场，清空校园大楼人员，并寻找枪手位置。在发现枪手后，与对方展开交火。后续警方表示，枪手在枪战中被击毙。据指，该名枪手年约19岁，身份仍在确认中。当时枪手不单止手持一支长枪，还随身携带了10多个有30发子弹的大容量弹盒。如果警方没有即时制止，后果恐会不堪设想。报道指出，这一宗枪击案造成至少2死7伤。死者分别是61岁的妇女和16岁的未成年女子，伤者就被送往医院治疗。据统计，今年以来美国至少发生33宗校园枪击案。近几年疫情严重扰乱学生学习，根据被称为全国成绩单的全国教育进步测验24号公布完整的考试结果，美国学生阅读和数学分数大幅下跌，教育部长以令人震惊、无法接受来形容。全国教育进步测验抽样评估具代表性的4年级和8年级学生，发现阅读分数跌到1992年的程度，数学回落到2003年的程度。25%的4年级学生和近40%的8年级学生无法掌握基本概念。主办这场考试的美国教育统计中心表示，疫情亦以其他方式造成学生学习成果恶化，例如寻求心理咨询的学生增加、旷课、校园暴力、网络霸凌以及全国教职员人力不足的情况都在增加。从考试结果亦可以看出，疫情令前段和后段学生差距拉得更开。非裔和西语裔的学生4年级数学成绩退步幅度高过白人同学。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故意拖延船只检查，妨碍谷物出口。美国考虑军援，提供乌克兰英式防空系统。美军前飞行教官到中国工作，在澳洲被捕面临引渡。中共政府人员非法在美国活动，国会两党资深议员称中共威胁全球。中概股暴跌，人民币中间价创10年来新低。世卫说，对抗 COVID 和流感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当局礼拜一指控俄罗斯故意拖延谷物出口协议下的船只检查程序，导致超过165艘从土耳其出发准备运载谷物到国外的船只迟迟无法抵达乌克兰港口，进而威胁全球粮食安全。据乌克兰的讲法，延误已经导致几乎无法额外出口300万吨谷物，约1000万人的粮食安全因此受到威胁。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堡负责监督协议执行情况的联合协调中心 JCC 亦在当日深夜发布声明，证实发生延误的情况，但未将责任归咎于任何一方。 JCC 担忧延误状况将导致供应链和港口营运中断。 JCC 发言人话俾法新社知，目前有170多艘船只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等待前往乌克兰港口装载粮食。据 JCC 统计，自俄乌谷物出口协议在8月1日生效以来，乌克兰已经出口超过850万吨的谷物和粮食到欧洲、中东，还有少量运往非洲地区。美国两名官员透露，政府目前考虑提供乌克兰 MIM-23 英式飞弹防空系统，借此抵御俄罗斯无人机和巡航飞弹的攻击。 英式飞弹是针刺飞弹的升级版，爱国者飞弹的前身。据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传出将使用总统拨款权将越战时期服役但是经过多次升级的英式防空系统转移给乌克兰。总统拨款权允许美国总统在没有国会批准下迅速动用库存中的国防设备以应对紧急状况。北约秘书长先前曾经透露西班牙愿意给乌克兰四架英式飞弹发射器，目前尚未清楚美国会提供多少套英式防空系统。美国官员认为一开始可能只会给飞弹，因为这些防空系统已经存储很久，尚未了解有多少设备可以良好运作。美国官员指出，政府这个礼拜将考虑执行总统拨款权，可能会占近期7亿美元援乌计划的一半金额左右，暂时不清楚其中是否包含英式飞弹。澳洲法庭文件与公司记录显示，一位退役后到中国工作的美国前军事飞行员暨飞行教官在澳洲被捕，可能会被引渡至美国。路透社礼拜一报道，在中国工作的前美军飞行员在澳洲被捕，面临引渡。澳洲的法庭记录显示，亦获得两名警方消息人士和涉案美国前飞行员的律师证实。澳洲联邦警察上个礼拜五在新南威尔士州奥兰治的乡村小镇逮捕了54岁的丹尼尔·艾德蒙·杜根，同一日他在那里出庭。两名消息人士仲称，他的律师通过视讯会议出现，杜根被拒绝保释并被带到附近的巴瑟斯特监狱。一位未获授权公开发言的警方消息人士说，杜根是前美国公民，联邦警察正是根据美国要求在可能的正式引渡程序之前逮捕他。逮捕发生时，在英国警告数十名前军事飞行员停止在中国工作，否则将根据新法律以国家安全为由面临起诉。澳洲亦在调查有关其一些前战斗机飞行员已被接洽到中国工作的报道。美国司法部24号宣布指控13人为中共政府在美国非法施加影响力。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亚当希夫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政府动用国家力量，包括情报机构，以支持政府支撑的商业组织，损害美国的司法制度，干预生活在美国的人民的权利。其他国家应该预计到中共同样或更严重的干预，除非全球社会奋起反抗中共的恶意干预。美国应该领导这一反抗行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共和党人本萨斯亦是当日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需要美国情报和执法部门更多地关注中共利用掩护组织和虚假的所谓私人公司试图贿赂损害美国人，或不给他们发声。美国司法部礼拜一宣布，在三宗不同的案件中，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相关13人提出指控。在其中一宗案件入面，有两名中共情报人员被指控试图妨碍美国对中国一家公司的刑事调查和起诉。在另一宗案件中，有4名中国公民，包括3名国安部情报人员被起诉，他们被控作为中共政府代理人，长年从事情报活动。另一宗案件涉及中共政府的猎狐行动。交易员担忧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第三任期，政策前景对市场不利。24号中国资产出现大规模抛售，受到香港、伦敦到纽约各大媒体关注，但中共官媒却只字未提，就当这次股市崩盘从未发生过。彭博社报道，中概股礼拜一在港股创下2008年以来最大跌幅，人民币24号跌至14年低位，原因是人们担心习近平扩大掌权将不利于经济和民营企业。外资在港股的交易中卖出净额179亿人民币，约25亿美元的中概股。另外，中国外汇交易中心25号公布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是 7.1668， 创2008年2月15号以来新低。这个意味着中国允许人民币能够在美元走强状况下贬值更多。人民币汇率同时亦跌至2007年以来新低。 彭博社报道，在中共二十大暗示疫情清零政策没有转变后，人民币贬值加速，这个对经济带来压力，人民币同时亦面临美中利差持续扩大的压力。随着冬季来临，欧洲 COVID-19 和流感病例攀升下，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一强调保持警戒的重要性，并鼓励更多民众接种疫苗。法新社报道，世卫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在记者会中表示，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克鲁格表示，世卫欧洲区域辖下的53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中亚诸国，再次处于 COVID 疫情中心，新增病例占全球的近 60%。 与此同时，季节性流感病例正达高峰，在这一波新的 COVID 之下，死亡人数和加护病房重症人数的增幅和前几波并不相同。世卫强调，这个和疫苗接种有关。克鲁格说，疫苗接种仍然是对抗流感和 COVID-19 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他敦促有资格打流感疫苗和 COVID-19 疫苗追加剂的民众尽快接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